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星。今天这一集呢，是最近看什么 Reading My Reading 这一集要念之前跟大家征稿的，就是来自于中国跟香港的朋友们。那时候我们在做太阳花十周年的专题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说，我们也想听听看在其他地方啊，因为听众大部分是讲华语嘛，那讲华语的大家在其他地方上街头的经验，你的那第一次或者是上街头之后的你的生命出现了什么改变啊等等的，很开心有来自于香港跟中国的总共大概五位的听众投稿吧，然后还有一位台湾的听众也特别投稿，因为他说他看到那个台湾投票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投稿，所以他也想要针对这个题目呢有一些话想要跟中国朋友们说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就会念大家在共笔上面留下来的故事给大家听。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想要做一点小小的广告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有在关心新闻的话会知道最近在世界各地其实有一部纪录片正在不同的社群当中，大家小规模的自发性的在世界各地举办这样子的放映。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乌鲁木齐中路，这部纪录片那听名字如果许多人大概已经知道这是关于什么样子的一个片子了，这是关于白纸运动的。那之所以在这时候做这样的放映呢，当然有它的原因。先介绍一下这部片子，那重点就是我们要举办我们要在台北举办这一部纪录片的放映会，然后在纪录片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大家的一起聊聊这样子。那就是由我们来主揪，但是非常非常感谢提供我们场地举行这一场放映的我们的好朋友飞利书店。所以现在 right now 你大可以不要听我讲话，你就去那个我们单集介绍那边附上那个连结赶快报名，在4月28号晚上5点半开始入场的这一个纪录片的放映。所以如果你有在台北，然后不管你可能是来台北旅游，或者是你住在这边，或者是在这边上学等等的，想要跟我们一起看这部片子吗？那就4月28号然后到飞利书店下午的5点半这样子。好，然后方便的话就先透过报名表单留下来，你告诉我们你们想来，这样子我们可以初步的记录一下，统计一下这个人数。大家有去过飞利的话就会知道对，它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场地啦，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先记录一下人数这样。好，那接下来大家如果还不知道这部片的话，快速介绍一下，这是纪录片是关于2022年11月数千名年轻人在上海跟其他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面，他们哀悼新疆地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公寓火灾当中死亡的那一些维吾尔家庭的这些他们在哀悼现场所留下来的这些记录，然后剪辑而成的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是在白纸运动一周年的时候推出的，所以是2023年的11月这样子。当初那一场火灾死亡当然引起了抗议，但是其实背后呢更是中国人民在疫情之下的挫折感跟压力，那大家经过长久的风控啊等等的这样子，所以最后因为这场火灾，然后在中国各地都有人上了街头。当初大家因为审查制度，因为等等因素，他们很多人只是最后举起的是一张白纸，所以这场运动呢最后被称作白纸运动。那很多人都走上了他城市里面拥有的那一条乌鲁木齐中路，所以这部片的名字呢，中文的片名就叫乌鲁木齐中路。就很讽刺的是，这条道路的这个路牌在很多城市目前现在已经被拆掉了。中文片名是这个路名，但英文片名是什么呢？英文片名是 Not the foreign force， 就是不是境外势力。因为在中国，在香港，很多上街抗争的这些公民们，他们就被冠上是境外势力啊，然后被谁谁谁给影响啊，变成一个外国西方的阴谋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标签贴在他们身上。这部纪录片呢，就是搜集了当初走上街头的大家他们的真实经历，然后每一个人他们可能经历过的事情，包括封控在家，然后买很贵很贵的菜，或是他是阳性的COVID 患者，所以被强制的转运隔离，然后包括河南富士康员工的抗议，以及国内外的年轻人当时候上街抗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呢，都被收录在这个纪录片里头。所以当时候一周年的时候，这个纪录片出现在 YouTube 上面，其实让很多人非常的压抑。这个压抑不是因为里面的内容，而是谁把它制作成纪录片然后 po 上网了呢？他的名字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年轻人，叫做陈品霖，他的账号叫做 Plato。 他跟另外一位他的友人呢，在上海现场那时候拍摄了大量的这些影片，然后制作成了这部纪录片，叫做乌鲁木齐中路。这个片子上的不到一周呢，陈品霖他的账号 Twitter 或是 YouTube 账号都被注销，然后影片没有办法看。那两位呢，当然就被逮捕了，不能讲当然啦，当然就被逮捕了。被冠上的罪名叫做寻衅滋事罪，就是如果你有听我们之前黄雪晴集数的话，就是这个罪名，被关押、被起诉啊，这样子。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地，不只是有放映这个纪录片的行动，大家也在声援这个导演。所以如果当天你有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看片子的话，你也可以加入这个声援的行列，就是写明信片啊等等的，当天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跟记录，还有响应。好。大概是这样子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其实非常非常难得，如果在台北的话，我们有机会在这边，那我其实应该可以料想到的是，现场不会只有台湾的听众，应该也会有香港或中国的听众，我们一起在那边看这个片子，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感受了什么，这样子。最后我要念一下导演 Plato 他当初在发表这个片子的时候，他自己写下来的这个亲述。他说，我是导演 Plato， 2022年11月我在上海经历了11月26日晚上的抗议活动，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参与政治性的事件，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喊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影片除了当天个人拍摄的内容之外，集合了抗议前后标志性的视频素材，试图完整呈现动态清零政策将中国这口高压锅推向原爆点，促使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的心路历程。事件后，中国政府违背事实，肆意抹黑，误导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上海抗议和白纸都是境外势力所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时隔上海乌鲁木齐抗议一周年之际，我制作了这一部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记录了个人参与到这场抗议中的经历与感受，想要探讨一下为什么当中国内部矛盾出现的时候，总要境外势力出来背锅。答案每个人都很清楚，政府越是在误导，越是在遗忘，越是在屏蔽，我们就越是要发声，越是要提醒，越是要记住，记住白纸，记住11月26日，记住乌鲁木齐中路，记住新疆火灾，记住贵州大坝，记住动态清零，记住大白，记住六四，记住文革，记住三年灾害，记住丑恶，才能心向光明。也希望中国能早日迎来自己的光明。这个是导演 Plato 在发表这个片子的时候所亲笔写下来的，这边把它念出来。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片子的话，欢迎赶快填这个报名表单，在4月28号晚上5:30到台北的飞地书店报到。台北飞地书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在西门町一号出口，走路出来大概3到5分钟就会抵达。那也跟大家呼吁一下， 因为这个场地是免费提供给我们使用的，我强烈建议大家当天就买个至少三本书五本书当做给这个场地的那个回馈吧，好不好？他支持这个活动，那我们也做一些该做的回馈，更何况那边有很多很棒的选书，所以最后你都是赢家。这么说你应该可以理解啦齁。好，刚刚这个导演的这个金述呢，其实提到了白纸运动是他第一次做出在表达他自己的政治诉求，然后也参与这样子的活动。那正好呢，我们今天要念的共笔，对很多人来说，他都写下了当时候在中国或是香港的他第一次走上街头的原因跟经历，还有他所记住的。所以接下来呢，跟刚刚讲那个前面的这个广告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接下来是要念大家的共笔。如果你认真的听我们节目的话，前面应该也听到了一集我们在日本采访东京白纸运动的这些参与者、组织者他们所想要说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往运动的更外围，又或者是不能说它是运动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长期作为一个公民，他尽他的责任或是执行他的权利，这样子的一个个人，他所贡献的共笔，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想说些什么，或是他们记得什么，来自于中国跟香港的他们。好，总共有五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其实蛮快的就可以念完了。好，首先第一位，他说我好像是第一个写的，我是来自中国的 C， 26岁。其实我想写的是关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和当时候征稿的时候他谈的2014年那个年份呢有些不符，但是想趁这个机会写下来。现在回忆起来，那一年的我是懦弱和胆小的。六月大学毕业，在运动最如火如荼的那个时间段，我正在准备和处理八月底去香港读研究所的琐事，同时也翻墙看港媒对这个事情的实质的报道。尽管我支持和佩服上街抗议的港人，但还是很慌张。如果情况一直乱下去，我该怎么办呢？是来自于中国的他，心情是这样子的。九月下旬，他的那个学校呢发了邮件通知说会有一场就是韩国电影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的放映活动。他很开心能够在大荧幕上看这部电影，之前自己一个人在电脑上看过了，所以他就很兴奋的拉着室友希望可以一起在现场呢一起看这个电影。影片放映到最后的时候，大学生抗议的那一段呢，他开始听到现场就是放电影的现场起伏的这个哭泣声。这一天离林郑月娥宣布撤回引渡法案差不多有2个星期。开灯之后，主持的老师用粤语告诉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但由于散落在座位各处的本地学生还在哭泣，老师就转向了我和我室友，想让来自于内地的我们先发言。说实话，当时我非常希望发言，但哪怕只是一句加油，我都不敢，而且说不出口，因为我害怕这样子表达，担心会被那个也许（括号）他说也许并不存在的某只手机给监听，所以最后他拒绝了发言。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在街上戴口罩的人一般都被认为是参与抗议的行动者。记得在十月底的某个周末，我和同一堂课的学生呢一起背着相机去尖沙咀，想要记录并现场感受一场抗议，同时也作为课程的拍摄作业。走出了地铁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有一位姐姐逆着人潮发口罩，她也递向了我们。我还是摇头拒绝了，大概心里想的是啊，我只是一名旁观者，我不希望戴上口罩成为抗议者。挂号戴口罩真的意味着这个吗？大概心里想的，他说他觉得应该是害怕在其中作祟，所以选择对一切都用拒绝来面对，正在括号里面他自我的剖析。警方在这之后不久就朝人群发射了催泪弹，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如此绝望的感觉，像我眼睛周围敷上了厚厚一层的全世界最辣的辣椒碎，完全没有办法睁开， 我随着人群跑进了崇光百货，后来在街边的交流缓了很久。这时候抗议人群和警察的对峙又往前推进了几十米，但几十分钟内大家的站位几乎没有变动。有一位本地的中年人看到我跟我同学把相机举高拍摄前方的状况，他先是用普通话问我们说，哎，你们是大陆来的吗？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没有回应。他接着用粤语询问，我就装作听不懂，于是他用英文问我说，是不是说英文呢？这时候我才点点头。原来他想跟我说的是，去提醒一下我旁边的同学，不要把相机对准具体的人。我长长的放松了一口气。那次在抗议的现场，我不明白为什么警察会在相对和平的人群对着他们丢出了催泪弹。我也在自动扶梯的相对高处上面目睹了抗议的最前线，一位年纪比较长的奶奶拉着警察的衣服持续讲了好几分钟，括号我听不见具体内容，但警察无动于衷。也终于认识到媒体的镜头大部分对着的是最激烈的抗议的前线，这些镜头让我感到害怕和恐慌。在11月爆发大型冲突之后，我暂时离开了香港，等到下学期开学回来，又因为过年回家，最后由于疫情迅速扩散，我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香港了。四年多过去了，不知道现在的香港又是怎样的一番模样，括号越写越多了怎么办。22年我在媒体平台上面观看了《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而后把感想发在了社交平台上，这里贴出来当作我的共笔的结尾。他说，从《时代革命》这个纪录片中回看2019年的香港，那时候虽然在港读书，我还是被一直以来的恐惧压着，一句简单的加油都不敢说出口。看着纪录片里面接受采访的年轻女生说出十年而已，监狱里面都是我们整代人，我敬佩又自愧不如。沉默和害怕就是在不断纵容集权。好，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 C， 26岁，非常非常的年轻。谢谢你的分享，很珍贵，也辛苦你了，希望你在内地一切都好。下一位是 Marcel， 26岁，香港人，以前是中国人。我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出生长大，在学校我们会讲港台的新闻，会讨论港台的电视节目和粤语台语流行歌曲，甚至同学们还会翻墙。我八年前来到香港读大学，便一直留在了香港。八年来，我和其他的香港人一起经历了社运和制度的倒退和崩坏，我改变了身份认同，在去年终于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香港人。我自认是一个关心社会的人，但因为身份问题和家里人的善意警告，并没有很多的街头经历。我的家人经历过1989年中国的学运，也目睹同学朋友在运动被镇压后被清算。尽管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这里还有公民社会和民主派运作的空间，但我的家人还是时的提醒我，中共的监视和线人无所不在，而我因为我的国籍更应该小心低调。这是当时他中国的家人提醒他到香港要继续小心这样子。好，他继续说，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正值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选出了本土派的议员，但因为宣誓被取消了资格。后来是特首选举，说是选举，但是市民其实并没有决定权，但那时候还是有不是中央钦点的人参选，而自行参选的像曾俊华、胡国兴反倒在打宛如普选一般的 campaign。 我也去了曾的造势晚会，那时候学生会还没有被大学赶尽杀绝，校内的民主墙还能够自由张贴标语，我也贴过不少次关于校政啊、讽刺政府啊、反对中国修宪允许无限连任啊、反对新疆集中营啊等等的。后来民主墙周围装上了十几个闭路电视镜头。2020年开始， 大学收回了民主墙的管理权，要求所有的文宣必须先提交学校申请，只是他们长期没有设置申请管道。2022年六四前一晚，我在民主墙上钉上了几张白纸，十几秒之后就有大批的保全赶到，在校园里面要拦堵我，登记我的身份资料问讯。校内并非没有别人，但路人呢都只是看了一眼便离开。他说他第一次参加香港的游行呢，其实2017年的同志游行，那时候来自于中港和海外的同路人离开维园球场之后，肩并肩走在湾仔和金钟街头，要求反歧视和承认同婚。游行队伍的气氛很欢乐，大家的交流并没有设限，中港身份问题当时也还只是社会的边缘议题。我还记得当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位来自于中国的同志跟我说，他是因为香港有游行的自由而专程前来参与的，一路上警察只是维持秩序和分离车流，民主派的政治人物沿途打气，两年之后呢，他们因为上街被捕，三年后他们被彻底清洗出政治舞台。那一次其实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香港上街游行。第二年的六四呢，是我第一次到维园参加纪念晚会，跟几万人一起。我举着套着白色纸杯的蜡烛，用广东话喊着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我已经不记得当晚还发生了什么了，只记得我当时脑中的两个念头，一边怕自己被记录，另一边想着这样的自由还可以多久。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六四晚会了，也是最后一次在维园的球场集会。2019年6月，我和大学去那里 field trip， 所以出去 field trip 就是户外教学，所以缺席了2019年6月4号的那个六四的纪念晚会。我们回到香港的那一天呢，是6月9号了，100万人上街。反送中运动全面爆发，我和我同学在机场看着报道，警方释放大量的催泪弹跟胡椒喷雾，滥用暴力对示威者围追堵截，多人被捕。当晚我发着高烧从药店走回租屋处，一路走一路哭。第二天我回到了我在台湾海峡边的故乡，家人要我留在，他说要回到台湾海峡另一边的故乡，家人要我留在家里，他们知道我可能会上街。那个暑假我看着新闻非常的难熬，我在微信上面和人比战，和同学朋友们在公众号上发文章反驳小粉红陆生。我看到陆生同学因为曾经上街被我们同学中的小粉红网路公审举报，的确中共线人就在我们身边。我看到有陆生被捕，看到政府和中共的支持者公然在街上殴打示威者，甚至有人开车冲入人群，但不少认识的陆生呢，却只看到红媒跟官媒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全盘接受那一套论述。那个暑假，我失去了大部分的陆生朋友，我也开始难以再信任其他的中国人。那一年开学之后，学校里面气氛紧张，不少的陆生对本地生充满敌意。看着微信群组里面的发言，我默默退出大学所有的陆生群组，不再和他们往来。我不在公开场合使用微信了，也不再讲普通话。但我也没有上街，只是持续的和公众号的朋友们做还能做的事情，默默的在联盟墙上用便利贴写上鼓励的话，跟身在墙内还愿意听的朋友传达社运的真实资讯。那几个月每个周末都有示威和冲突爆发，无数个夜晚我只敢自己躲在家里面看着网络直播哭。2020年疫情爆发，中国第一波疫情结束之后，我们那个公众号就受到国安调查。当时身在中国的同学呢，被传唤审讯，不在中国的同学他们的家人收到警告。那一年2020年的6月30号，港区国安法被全国人大常委塞入了基本法的附件三，在香港的人防疫口罩上又被加了一层无形的口罩。 在下一次的上街呢，要到2022年11月底的白纸运动了。乌鲁木齐大火之后，上海人上街悼念，一天之后，在香港的人在中环戏院里静默的站立悼念，其中不乏在香港的中国人。香港警察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收到指示要禁止这一次的示威。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社会噤若寒蝉，但我想在中国的人都上街了，我在香港还有什么理由不上街呢？我带着白花在集会快结束时才到，我没有举白纸，而是举着写有标语的 A4 纸。我模仿伊朗人用维吾尔文、华文、英文写生命、自由、正义。我用 hashtag 写Uyghur Lives Matters, Free Uyghurs, Free Hong Kong, Free China。 我知道罹难者都是维吾尔人，而他们的死不仅是因为中共的清零政策，更是因为中共在当地长期的社会控制和民主政策。我不想用一句同胞就把他们盖瓜，他们从未选择要当汉人的同胞。我也不想仅仅举一张白纸留待观者自己意会便罢，我有想说的话，想明确说出来的话。既然我知道新疆的事，他这边新疆都是用上引号下引号，因为新疆是就是你知道中国给那个地区的一个名字这样。既然我知道新疆的事，那我便不能再躲在一张白纸后面。我也没有重复四通桥的口号，因为我在香港，我不想复制中国汉人中心的那个视角。警察后来要求我们放下鲜花和白纸就离开，很快那些就被清洁工装入了一个硕大的黑色垃圾袋里。两天之后，我参与了大学里面的示威，背后那堵墙在2019年曾被喷上标语，转头缝隙里还残留黑色的油漆。我举着跟前一晚类似的标语，围观和拍摄的人远比示威的人多。我见到有几个人专门对着示威者的脸拍摄，我便决定提前离场。校方已经有警方的巴士待命了，警察也驻守在地铁站，所幸我没有受到盘查。于是我急忙传讯息给可能在场的朋友，叫他们尽快撤离，以免被警察登记甚至逮捕。当晚有几个朋友在旺角示威时受到盘查并被登记。我不知道我做这些会有什么用，尤其是在这几年的香港，我们都自身不保。上引号下引号，新疆的事情尽管2019年以来不是没有人谈，但多半是用来做警示的。我从2017年开始便有一位在新疆克拉玛依的朋友那里得知集中营的事。2021年1月底那位朋友失联了，我在几个月后才辗转得知，他因为向外媒记者爆料新疆各地政府在强迫从教育营中获释的人拍摄洗白当地教育转化和社会管控的影片，而被泄露国家机密罪秘密逮捕判监。我和他无话不谈，我很怕会辜负他，毕竟他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而我却没有。我在还能上街的时候没有上街，唯一一次吃过催泪弹也是因为警方在地铁通风口附近释放催泪弹。我更没有遇过胡椒喷雾、橡胶子弹、水炮车，不曾被警察登记，更没被逮捕。来自香港的 Marcel 写到这里就停了，好痛好痛，谢谢你。26岁的他从中国来到了香港，然后怎么样经历了带着恐惧来，然后来这边看见当时还有的所谓的选举，然后当时还有的这个公民团体的这样子的自由的空间，然后一步一步在香港见证了自由的紧缩。他参与那是常常是他的第一次，后来却也发现那其实最后一次。然后接着是他分享了他在中国内地的朋友们怎么样在反送中的时候每个人出现不同的变化，他自己怎么样跟他过去的那些中国的朋友群产生的断裂跟无法彼此信任。最后他分享了他自己在大学校园里面 所承受的那一些压力也好，恐惧也好，但他要求自己不要只举白纸。他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能只举白纸的原因，因为他后来分享了他那一位失踪的朋友的故事。谢谢你，我觉得你尽可能的分享了，希望写下来之后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在意，然后我们听见也理解你的感受，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好不容易。下一位，另外一位香港的朋友，好，他很有朝气的说：“早晨，金堂好，我是来自香港的乔，21岁半，太年轻了吧。”他说2014年的时候我是中医，在那之前我是一团饭。对，他写的哦，他说我是一团饭，然后括号笑，就体型上脑袋，他说体型上是，脑袋装着的也是。台湾太阳花在新闻上面出现让我好奇，于是9月香港雨伞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就要求我的父母带我去看看。12岁的我牵着父亲的手在马路中间走，好像这个柏油路面本该就是如此。于是开始接触了更多，我中医就开始罢课了，在金钟就坐在地上参与学者们的公民课堂，跟着师兄姐校园里面到处跑。我分派歌词，然后在那个胸口呢校长旁边别上黄丝带，然后参与了香港中之青年团。然后他就说，大家都看着他就说啊没啊，哦，派得最快的还累哦，就是说发传单发得最快的是他。对，他说他听到这句话沾沾自喜。七一游行烈日当空，捧住捐款箱，他迎面是一个个笑脸。一家大小经过呢，父亲会把折好的纸币投下那个捐款箱，然后跟他说辛苦了。担着雨伞怕晒的阿姨，另外一手呢会抽着瓶身满是水滴的冰冷饮料来支持我。曾经以为这些特别一点的课余活动不过萍水相逢一场，没有再联络，但隔着新闻见到政治庇护的有，销声匿迹的或是移民坐牢的也都有。他说那时候的这些课余活动的这些朋友们，现在回望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懵懂的我见过了哪些善良，见过了哪些思辨文明坚持，我见过了那个香港，叫我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知道该握紧什么，这有着足以定锚毕生的价值和追求。哎，你21岁半写好好，天哪，谢谢。好，他继续说，一些最尊敬的人在监狱里，曾经的同桌，就是跟他坐在同个桌子的同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铁窗，而我可以自由的在这里写着共笔。我想我是有点幸存者内疚的。2018年，因为要预备香港公开考试，所以暂时退出了运动。2019年反修例爆发，我也主要负责校内的人链活动等等，就是那个手牵手那个人链。中一的我站在台下看师姐弹雨伞革命弹到哭，中六的我站在台上告诉大家连农场要设置好，交代着和学校谈判的好的规则。他说他澄清了，他想澄清一下，那时候学校帮他们挡住了好多教育局的压力，到现在他非常的感激。这边规则指的是不能有粗言秽语或是物化他人的那一种。他说他2019年的时候没有站得很前面，他告诉自己说考完试之后呢再去吧，没想到离开考场之后香港已经人面全非。本来填了商科作为他第一个选项，最后见到成绩许可临时加差法律。我想要清楚的知道和记住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法律是什么样的一回事。我想要可以有底气的告诉他们，不是的，我们的公益、自由、人权、尊重不是这般无稽的。所以决定攻读法律和商业的双学位，现在差不多毕业，告诉自己在力所能及之处不留余地。或者有点需要时 就可以帮忙了。我中学最尊重也是影响自己最多的一位是教中史的先生，对，老师满头白发却是中气十足。他曾经随他参加过台湾的交流团，听过他当年在台大读书的经历，台湾感觉总是莫名亲切。2019年前每年六四他都会，这个老师都会召开全校都要出席的早会，播放纪录片。那时候交流去到台湾的228的不义遗址，这个老师也会亲自的讲解，然后叫我们每晚交出这个反思。那时候觉得是旅行中的折磨，到现在我才清楚知道这些反思批判多么的重要。毕竟香港现在连通识都没有，在地狱找出那一些不属于那里的东西，然后让它生长。他用一个上引号跟下引号把这句话quote起来，在地狱找出那一些不属于那里的东西，然后让它生长。我要它们蔓延，直到再度燎原之日到来。自家父母亲是好客的人类，有遗传到我。其中一个梦想呢，是开一个可以逗留交流的民宿，希望有一日你们来香港旅游，可以好好的招待，可以让你们看到香港仅余但倔强的那一些美好。祝福台湾的你们，惊叹号，有那么多厉害而又善良的人类，一定守得住的。喜欢的一首歌说，上引号，未重逢请自持，下引号，相信有一天我们可以碰个奶茶杯，然后自由的交流，讨论大家的多元民主法治等等价值。天哪，谢谢，真的21岁，你是21岁，谢谢21岁的香港的乔。我好想去香港，但没有办法。对，希望在那边的你们都好，在那边的朋友们，哇，好，我人生生命当中很会有一些快乐的 moment。对我来说，这一两年有一些快乐的 moment 来自于香港的朋友会传讯来说，我终于可以去台湾找你们了，然后就会很兴奋的，终于可以相聚了，这样子。谢谢你的分享，学到很多。特别是你也谈到了在228遗址这边，你的老师带着你们做些什么。我真的真的很常想说，作为一个曾经拿有领队导游执照的人呢，我是不是可以在台湾开一个行程，就是专门做给中国跟香港的朋友们的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很多台湾人也都不一定真的认识这片土地，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看的话，那该有多好呢，这样子。而且这块土地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地方，许多人来过这边，许多人在这边经历了不同的改变。台湾的历史其实很多人在这边打拼着，然后抵抗着，这样子。我相信不一定只有台湾人才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得到这份养分。对，所以没有，只是你讲的这些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好，谢谢你的分享。接下来是倒数第二位香港朋友。好，小 P 28岁，来自香港。我想先讲一下我是怎么认识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其实在真相制造刚出版的时候，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就接近洗版的在推荐这本书。真的吗？哦，听到这件事很开心耶。现在还是可以买哦。还想卖书，很多东西现在看都还是很有用哦。哦，那个电子书也有这样子。他括号说，抱歉我买了可是没有读。好啦，有空都读一下啦。他说可能是因为曾经念过新闻系，而且在政治公民团体工作的原因，大家都看这类书，大数据就喂给我了这则讯息，然后就发现了原来有 podcast。 在 podcast 停播之后，某一天又发现它突然又开始更新了，而且更新到接近第100集了，所以追得好辛苦啊，夸好笑。现在是听到太阳花的第二集了哦，谢谢。诶，那麻烦你可以帮我告诉你那些朋友们说这 podcast 又开始更新了吗？谢谢。好，因为我一直想要找到再找我们的人，人跟人要相遇多么的困难，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又开始更新了，而且更新的很勤，这样子。好， 刚刚听完太阳花的第一集，就忍不住上来讲两句。当中有两个共笔是我很有感触的哦。那太阳花的第一集是那个台湾人的共笔嘛，就是立法院外的我们这样，也跟这一次的共笔有一点关系。第一个有感触的是有位朋友说，他说十年好长，足够弥平一座城。对啊，数一数，我参与社会运动也已经12年了，括号第一次参与是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那一年我18岁，在香港准备考公开试的时候呢，我看着校园里的木棉花开了，担心着台湾的立法院会不会发生像木棉花一样红的流血事件。同年也是香港的雨伞运动，我想着反正成年了，那父母也在法律上不可以怎样管我了，我就开始在校园里面帮忙组织罢课。9月26日选联跟选民思潮宣布要重夺公民广场，括号就是政府总部前的那个空地这样子。9月26日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在没有通知父母的情况之下不回家睡觉。后来在雨伞运动里面认识了一些朋友，了解到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左翼右翼，也开始在零星的参与不同的小抗争，比如说为了被迫迁的基层一起去围堵政府部门，或是说在校园里面关心清洁工啊他们的权利啊等等的。当然也有现在不可以多讲的2019年反送中运动。另外一个那一集台湾的共笔让他有感触的是一位朋友说了，做倡议或社会运动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孤单，但发现伙伴们都曾经在或者一直在某个角落各自努力到现在，好，我可以孤单一辈子了。下一号他说，这大概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觉，自从参与社会运动之后就回不去了，想当港猪下一号也当不了，这很痛苦，但也有很幸福的时候。社会运动直接影响了我人生的规划，大学毕业后一直就在居民的组织劳工团体到现在基层团体工作，在 NGO 里面做组织做倡议，虽然可以受薪做社会运动这回事是很难得的，可是当中也常常会觉得孤单。2014年雨伞运动到10月左右开出一起帮忙组织罢课的朋友开始因为学业追不上就回到学校里了，慢慢的也不参与，然后我开始明白到啊，原来做社会运动是这么的孤单，更别说这几年因为恐惧，因为监禁，因为被通缉等等各种原因，很多很多朋友都离开香港了，作为留下来的人那份孤单是难以言喻的，即使说了也好像只是在散布负能量，即使说了那又能怎样呢？可是有一次发现有一位当初好像跟自己分道扬镳的朋友，原来不是离开了，他只是到了其他领域默默的努力，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然后我一见到他我就哭了，这份孤单也暂时消失了。我想做社会运动就难免会碰到这份孤单，必须经得起忍耐，经得起等待，不知道哪一天或许还可以跟伙伴们重逢。他最后署名是留在香港等着伙伴可以回来的小 P。 不孤单不孤单不孤单，好，谢谢小 P 的分享。对，这就是共笔的原因，就是对啊，我觉得在这个自由越来越少的现在呢，怎么样搭建起这个连接或是听着彼此是一个挑战，但也是我们，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起继续试着这些事好不好。不一定要分享就是很大的东西或等等的，但即使分享一个可比如说遛狗或是恋爱的故事好了也都可以让这份孤单变得更可以忍受一些吧，等等的，好不好？谢谢小 P， 在等着伙伴的小 P。好，伙伴们有听到齁，小 P 跟你们说的话。好，下一位是来自于中国的朋友，是简体，我如果念错的话原谅我齁。好，这是最后一位了。志兴你好。我今年29岁， 欸，你写的你是哪里那个很小那个区的人，我不想念出来，我保护你。知心你好，我今年29岁，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集会、游行、抗争运动，甚至是我们小区对物业收停车管理费的抗争也没有参与过。你是没有车是不是？干嘛不抗争？好，我开玩笑啦。19年我常常看当时香港的直播，推特上和微博上一些推送的最新事件与评价，一开始我挺羡慕香港人敢于争取，也觉得他们是因为爱香港所以才走出来的，很感动，想支持他们，但是我不敢。特别是当时我身边所有的人括号包括曾经说过中国有不好的地方啊，知道六四啊七五的人，都把香港这些走上街头的人定义为废青，有的人甚至说出要把他们都枪毙这样子的话。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真的憋屈，不理解他们，也不敢表达自己，但又特别想表达。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梯子和没梯子看到的对同一件事情描述的角度和立场都不一样，但都是真的，都是有道理的。后来还是觉得得看这件事情的两方行为起因的合理性。我早上看一些视频会看哭，会听香港的歌曲，但最后都觉得很无力。当时我订了香港的机票和酒店，告诉自己想去看看真实的世界。我想过我最勇敢的方式就是在酒店的窗台上看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最终我还是没敢去。当时有人告诉我他朋友的弟弟去了，然后好像被怎么样了，括号时间太久我想不起来了。还有是那时候事情越来越激烈，大陆的航班都允许免费取消，但我买的是香港航空，所以不行。最主要的是本来去香港有个活动，但那活动也取消了。然后我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段类似于虽然一直期待的活动因为一些激烈的民众的行为而取消，但我还是祝福香港因为爱而走出来的人能够实现心愿。也有不好的记忆，就是我的偶像家人被人肉曝光，他说了支持国家的话以后，别人用他的讯息、用他的资讯填的器官捐赠等等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因为我和他不是一样立场的，我可能还没有立场，但我知道他的立场有他存在的家庭教育背景和过往经历。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不再觉得这只是和平抗议，因为他们也做了伤害无辜人的事。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活动都会有无辜的人被伤害时，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是没有问题的呢？这是不是最后愿意上街的会越来越少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后来我的定义是，刚开始是和平的，但随着态度、政府态度的强硬和手里的武器权力，因为受伤被污蔑，一些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我作为旁观者，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身处其中，会怎么看待对无辜人的伤害。2022年下半年，我因为工作需要与兰州一个餐饮公司的职员沟通时，才知道他们一直被居家很久了，好像也不止兰州。直到我听到同事聊起富士康的事情，去网络上找这个事情的报道，一直没怎么样理解，但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抖音的同一个城市的功能，同城功能。他说我没有用抖音，不好意思，我听不太懂。他说他看到了工人的害怕愤怒，看到他们和大白对打，看到政府门口有好多人抓一个落单的人，定位新疆有的时候被封了半年说没有收入，定位成都等等的。白纸说这场运动是我一个当年入职的同事发给我的，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想法不是特殊的，原来大家都这么想，只是平时不一定说。那时候真的觉得他们很了不起，特别是上海有一部分人被抓走了，网上让大家打12345派出所的电话，结果这两个电话都被打爆了，打回去就嘟嘟嘟嘟嘟。后来陆续开放，我的心情就是很复杂。放开前，就是放开这管控前，我在的城市几乎没有疫情，我们平时也不戴口罩，跑到上面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不戴口罩在跑步散步。我从事的行业经济不落反升，但也看到一些外贸公司里面空空荡荡，没有生意。直到这个管控设施被放开之后呢，还是猝不及防的抗原试剂啊、 N95 口罩啊，一天一个价，大家陆陆续续开始阳性。朋友圈看到一些悲剧，我外公也因为阳性了，身体更脆弱了。 刚开始这个放开这个控管设施的时候，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超市里面物价一天一个价，去超市里面买，工作人员戴着松松垮的口罩来咳嗽，外卖快递都没有人。我们公司也是positive 的人，刚开始没有疫情假，有人就是确诊了还偷偷摸摸的不说出来。我开始慌了，开始找政府的相关文件，每个城市都有，上面写着确诊了不严重，不建议去医院，建议居家隔离，但又好像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就觉得好像已经不管了，就当作是感冒吧。所以一下子我们公司有一半人都全部确诊了。过了一两周之后呢，公司开始通知大家说确诊了就要报备，就要居家，就要休息这样子。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官方的通知文章到落实是有一段距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受益的，但也一部分人是被牺牲的。我好像两者兼具。还有一件事情是今年发生的，我们小区的物业呢，在街道的帮助之下，去强制收物业费和停车管理费。第一天开始收费的早上呢，出口一堆黑衣的执法人员，书记呢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晚上大家去闹事，一辆车撞了出口的升降杆，周边的人欢呼，那个人就被警察带走。再后来，我们的业主群呢就被解散了，就这些在抗议被强收费的这个业主群被解散了。不过我没有参与，因为书记对我家的帮助也是真的帮了好几年。我依然觉得很多地方不合理，比如说收了停车管理费，但是却没有当初说的专职人员管理，这样就收了管理费但没有人管理。但我也没有办法去争取，因为在别的地方需要他们帮助。这件事和别人聊起来，很多小区都有停车管理费，但就是来帮助打扫车位上的垃圾啊，防止乱停啊等等的。其实按法律不交也可以，但实际生活里面呢，不交就不给路车牌，每次都要去找物业手工放人。这是他想分享的眼里的三件事情。拜玲玲，好。写得很日常，但我想这就是大部分的人会看见的事情。不公、不义、混乱、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极化的这个资讯环境，不知道什么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假，想去现场也不一定去得了，同时还是得活着，很真实。好，谢谢29岁的你，谢谢你的分享，感谢你。好，最后是一个可爱的台湾听众就是说我们在争一个给中国人跟香港朋友的共笔呢，但他就是硬要留言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好，他说，志兴好，我其实是台湾人，严格讲起来不符合这一次的共笔资格，但我看选举共笔、太阳花共笔的时候，听到其他地方的朋友如此的关心我们，其实心里面很感动，所以还是选择留下这段文字。如果适合的话，欢迎你在 Podcast 上分享，如果不适合也没有关系哟可爱。好，就是我念完他这集就结束了。我今年40多岁，太阳花那一年我本来在国外留学，但2014年3月刚好回台湾，碰上太阳花，因此有机会亲自在街头静坐，就和很多共笔朋友们分享的一样，那是我的政治启蒙。从太阳花之后呢，我从政治冷感变得关心政治议题，如果没有太阳花，我不确定我对2019香港反送中运动是不是还会如此的关注。但总之，反送中的那段时间，我仿佛回到太阳花时期，只是情绪更紧绷，对运动的前景更悲观。2019年，我已经开始我在欧美的某一间大学担任教职，我希望能够为香港做点什么，所以把反送中带进了课堂。我任教的学校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大学城，学生们对自己国家以外的国际事务敏感度并不高。我介绍了香港在亚洲特殊的地位、反送中的背景，并播放了一段美国记者采访香港学生上街头的影片。影片的结尾，记者说，现在还是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学生有余裕上街，那么开学之后这样的热情还能持续吗？我上课的时候，暑假已经结束许久，我告诉学生，香港的年轻人依然在街头上坚持着，如果不是怕自己把场面搞得太煽情， 括号，其实是怕自己情绪控制不住，我差点要放佳明给学生听。哦，你还帮我附超连结，我不好意思哦，我附在那个单集就要给大家看好了。哦，下课的时候我听到学生说，好夸张啊，地球另外一边发生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却一无所知。那学期的最后几周，括号2019年的年底，南美洲的几个国家也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政府的群众抗争。有一个来自于南美洲的留学生告诉我，他如何欣喜家乡，如何想起了学期初我们对于香港的讨论。学期初的时候，他只觉得整个运动非常的 inspiring， 但现在他觉得既同理又揪心。这十年，我觉得台湾、香港、中国的抗争是联动的，是因为自己在外围参与过，所以对其他运动的参与者，总会想跟他们说声加油。希望香港和中国的朋友们知道，你们的勇敢是被看到且受到关心的。不决定要怎么结束这段共笔，那就祝大家平安、自由。谢谢，谢谢你。你没有署名，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谢谢。但谢谢这一位听众。我们做共笔集数这么多集了，心很细的你呢，常常会发现我还是常常念错，或是断句断在很奇怪的地方。那是因为我希望我是跟你们一起读这个共笔的，所以我在录音之前呢，我都没有就是细看过你们写的东西，这样子，我真的都是用就是那种 scan 的方式，快速的扫一下、扫一下、扫一下这样子。但我其实并不知道你们细节写些什么，所以我也，你们听见的当下也是我看见的当下，这样子。所以一方面很多错误啦，可能请你们包含，没有资讯上的错误，它可能就是你会听到我口误，或者是字词不分啊等等的这一些。但另外一方面，听到的反应也都是最真实的。我想说的事情是，我如此幸运，就是说，你们写什么我就都念出来耶。意思是，这是一个你相信我，我相信你的一个赌注这样子。但我很幸运的事情是，我的获得，我相信你们的这个获得收获非常非常的丰硕，所以很谢谢你们。然后你们写的东西总是远远大过于我的想象，对对对，所以很感谢，很感谢。对，所以像这一位，就是他觉得在这个题目之下，他觉得他的分享是他想分享的，他也相信其他的人可能需要听见，所以他写了。于是我也相信你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念出来了，觉得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彼此真好。然后我也很庆幸我们能够相信彼此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奇妙的这样子的一个 setting， 这个共笔。我一直没有办法跟没有听过这种集数的其他人说明共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我也不确定这个形式能够有效多久，这都是我们彼此的默契跟信任跟维护一起打造出来的这样子的对话的空间，能做几集是几集。但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愿意参与这样子的共笔计划。这一集我们听见了来自中国跟香港的他们怎么契机之下想要上街头，或是他听见其他各地的运动，那怎么联动到他在自己的所住的地方的行动等等的，而行动之后他内心他看见的，或是那个行动对他后续的影响啊等等，这些我们很幸运的在这一集当中听见了来自于中国、香港、台湾三地，很多时候他们彼此映照、彼此关注，或是说各自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试着生存下去的这些心得跟内心的声音。谢谢你们的分享。好，我期待或许有机会我们在4月28号的这个白纸运动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现场可以相见。我也期待那一天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大概会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聊一聊，彼此分享。所以或许是一个实体的共笔吧。好， 如果你那天有空的话，那天见。如果没有的话，没有问题。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如果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们，并且帮我们推广给更多你身边你觉得可能会有兴趣的人，这样子帮我们分享到你的账号上面，脸书上面就找五音咖啡，然后在 Instagram 上面就找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哦，因为脸书不给我们开账号，不知道为什么。好，谢谢你咯。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欢迎用单笔捐款或是定期定额的方式，诚恳的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力气继续做下去。谢谢你的时间，下集再见，拜拜。